第111集，他伸出手给他把脉，眉心轻轻皱起，久久未能散开，抬眼看着他，容奇问：
一定要留下？
他点头。
做什么都可以？
他继续笨笨地点头。
如果比做药奴更痛苦呢？
他一字一字地对他说，好像每一个字都在提醒他要好好考虑。可他终究只是个10岁的孩子，也从来没有为自己做过选择。他以为所谓的选择就是心里想怎么样就该怎么样，所谓的后果和痛苦他根本设想不到。他觉得能留在这里，能偶尔看见这个人，就是心里最大的愿望了。他第一次抬起头看着他的眼睛，猛地咽下口紧张。他点头想要说话，对面的容奇忽然抓住他的手腕，摸出2根银针在小臂上扎了2针。这2针扎得又快又稳，从针尖传来的疼痛瞬间遍布全身，痛达4肢百骸。他咬着嘴唇发抖，强忍着没有发出半句哼哼。容奇观察着他的反应，干脆走过来将他抱到床上放平，又扎了几针。他终于疼得叫出声来，疼痛就像是会传染似的。十五默默地握起小拳头，低低道：
公子，他会疼死的。
他的唇角还扯着丝意味不明的笑意，俯身看着他，他说：
这只是个开始，考虑清楚再给我答复。嗯，
他说完便走了。他忍着剧痛躺在他的床上一动不敢动，使劲抽着鼻子去嗅充满房间的墨香。就为了这个味道，为了曾经伏在他背上的安稳，他选择留下。银针被拔掉之后，疼痛很快消散，而身体却比之前舒展多了。后来容奇经常给他施这样的针法，有时候更加复杂。他说这是因为他体内有做药奴时留下的病根，这样有助于恢复。乌合寨的生活是他想都不敢想的，所有人都待他很好，和和睦睦的，逢年过节还有礼物收。他渐渐理解自己和那些理所应当被叫做主人的人其实并没有不同。将养了小半年，他终于知道容奇留下他的用意，其实和药奴没有太大区别。他为他试针、试药，甚至试毒，他也会传他一些简单的医术。他说每个人活着都必须得有用，他现在的用处是帮他试药，可他总有再也用不到他的一天。他要学习能让自己生存下去的本事，学医、认字乃至习武，一切一切都是为了他，走南闯北，出生入死。7年后，靖王爷容奇受诏举家迁回皇都，容奇并没有将他带在身边，而是在皇城外的树林中修建了林荫小筑，把他和十五连同部分不能公开露面的影卫安顿在这里。容奇很少去林荫小筑，他也不知道他在忙些什么，过得怎么样。影卫时常会收到任务出去办事，而他和十五就像是被遗忘了。后来秦城画舫失火了，余伯为了把戏做得更加逼真自杀身亡，这大概是他的人生第一次遭受到的打击。他将余伯的尸体带到林荫小筑附近安葬，他发现他的脾气变得有些古怪，有时会自己坐在房顶发呆，有时会莫名的抿唇轻笑，而有的时候随意一点小事就可能触碰到雷区。那天皇城下了第一场雪，他换上来时的衣衫匆匆忙忙离开，又是几个月没有出现。林荫小筑消息闭塞，就连容奇娶了玉如意都是很久以后才知道的。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，他只是下意识地浅浅一笑。他知道自己的身份地位，知道自己不该有非分之想，连偷着想想都不敢。他 他还听说他独自去了月岐山，他跟着他学了很多东西，自然知道月岐山是个多么凶险的地方，那里有什么东西能把他吸引过去。他知道是月灵芝，那东西药力生猛，尽管传闻能治百病甚至起死回生，可从来没有人真的用过。后来皇帝死了，他更加忙碌，几乎不曾踏足林荫小筑一步，自然这个地方作为隐秘基地，没有正事他也不会轻易过来，以免暴露。再见他时，是他受命前往漠北处理一帮骚乱之前，他和秦子洛先后到达，两人在房中议事，他进去送茶水的时候，听到他们简短的对话。秦子洛说，
此去漠北名义上是处理一帮的事情，但漠北究竟有没有一心，你知我知啊。这所谓的一帮骚扰边城是怎么回事，你也是晓得的吧，凭你同古玄汉王的关系，我知道该怎么做。
他冷冷地打断，他对秦子洛的态度似乎比在吴彦城时冷淡了许多。秦子洛悻悻地点了头，他知道荣琪在担心什么。其实这趟漠北荣琪不想去，他不放心那个看上自己妹妹的皇帝，他怕那个他有危险。
你对他是认真的？
秦子洛问。
很重要吗？
声音中带着戏谑，他对秦子洛冷冷一笑。
都是你的亲妹妹，如意和她有什么不同啊？
初一不知道秦子洛和荣琪口中的他是什么人，自从回到皇城以后，他就无法参与他的生活了，他几乎什么都不知道。公子做的事情，他从来没有权利，也没想过去追问什么。他该做的只是习惯性的旅行，达成任务，不惜任何代价。其实荣琪待他也算不错，除了需要用他的身体试药之外，很少让他去做闯龙潭下虎穴的事情。一年过去，每次见到他，他都能感觉到微妙的变化。最初的荣琪表情一贯是淡淡的，微微牵起的嘴角，浅淡笑容中满是运筹帷幄的自信。而现在他的脸上有了情绪，担忧的，急切的，不确定的，乃至恼怒的。他把情绪藏得那么好，但是对于过分关心自己的人，一个眼神就足以洞悉一切了。后来秦子洛和荣琪说了什么他没有听到，似乎荣琪和秦子洛吵架了，为了如意和那个他。荣琪说这两个女子都是秦子洛的妹妹，可是秦子洛显然更偏爱如意。荣琪离开半个月，留守林荫小筑的影卫受到荣琪被临时委派到满乡的消息，为了防止这是皇帝给荣琪下的圈套，秦子洛命影卫速速前去满乡接应，不计代价保护荣琪的性命。原本这样的事情是轮不到初一参与的，可是他心里总是不踏实，总觉得满乡这一趟他必须跟着去。尚未抵达满乡，前面就传来了突发山洪荣琪遇难的消息，暴雨还在继续，搜救的人马一时无法进入荣琪遇险的地方。八年没有掉过眼泪，不管是再大的委屈和疼痛，他都没有哭过，这一次却是无论如何都忍不住了。也许是天公见怜，他哭了半日，在心中默默祈祷半日，大雨停下了，溃塌的山洪平息了。他跟着搜救的影卫踏入泥地，翻开一块又一块的巨石和倾倒的大树，找了所有能找的地方。他们发现了荣琪的马车，乃至发现了部分随行的人马，有几个运气好的还留着口气，这给了他莫大的鼓舞。他相信荣琪一定还活着，他是那么有本事的一个人，他怎么可能这样轻易地死掉呢？如果说这些人里头只有一个人能活下来，那个人一定是荣琪。可是 现在还活着这么多，荣琪一定一定没有事。可是荣琪，他到底能躲到哪儿去呢？他们搜了一天一夜，搜的都绝望了，连秦子洛都私自快马从皇城赶过来了。他们找到了一方浅蓝色的头带，秦子洛认出那是解歌公主扮男装时时常用来束发的带子，应该是荣琪随身带着的东西。秦子洛握紧手中的发带，缓缓合上眼睛，仰面对着天空许久许久。他转身将发带交给随行的人，吩咐道：
将此物送回靖王府，交给锦萨郡主，传讯回宫，靖王爷或已遇难。